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2月25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25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2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荷兰国会通过动议，称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世卫欧洲区主任呼吁重视研究新冠疾病的长期症状。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意25日凌晨0时起在克什米尔印巴控制线沿线停火。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法案，防堵中国靠冬奥进行大外宣。听众朋友大家好，荷兰国会2月25日通过一份没有约束力的议案，称中国在新疆对待维吾尔族人的行为属种族灭绝。此举意味着荷兰是欧洲第一个做出相关声明的国家。该议案提到，中国的维吾尔少数族裔正在面临种族灭绝，中国政府限制生育、设立劳改营等措施，违反联合国决议第260条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的公约。值得注意的是，首相吕特领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在表决时投下了反对票，而且该议案并没有要求内政部采取任何的行动。对此，荷兰政府发言人表示会在晚些时候再回应。除了荷兰，加拿大国会在22日已通过类似的动议，同时提出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发出呼吁，指如果种族灭绝情况持续的话，就应该将2022年冬奥会从北京改到其他城市去举行。总理特鲁多和内阁成员则投了弃权票。另外，英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与道德与中国作为巨大而重要市场的经济现实中取得平衡，但首相约翰逊则认为不应以新疆问题来杯葛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新冠疫情下，美国西岸两大港口的工人出工率不足，100多艘的货轮漂泊，没有无法进港卸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西海岸最大港口南加州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受新冠疫情影响，码头工人出工率不足，导致上百艘货轮被迫停泊在附近海面，无法进港卸货。南加州海事交易所向媒体发布的海运报告显示，新冠病毒疫情是造成两大港口严重拥堵的根本原因。上个月，洛杉矶和长滩两大港口有700名码头工人染疫，约1800人无法正常工作，工人确诊人数仍在增加。码头的卡车、火车、仓库等行业都因要遵守防疫规定，效率变低。洛杉矶加大安德森管理学院经济学者于伟雄早前接受采访表示，作为美国最繁忙、最重要的国际贸易门户，南加州两大港口当下面临的难关会直接波及整个美国的货品供应链。洛杉矶一家大型批发供应商员工透露，当前很多商品都处于缺货状态，商店只能一方面为客户尽量找类似的商品代替，另一方面催促厂家供货。但每次询问厂家时，厂家都表示很无奈，发来照片告知他们说船只仍在港口外的海面漂泊。
北京的冬奥确保好空气推出了区域联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满婷更详细的介绍。
北京冬奥会赛期时间跨度长，又正值冬季采暖时期，气象条件相对不利。中国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秉江25号表示，为确保北京冬奥会环境空气质量安全，单靠北京自身无法解决，一定要靠区域联防联控。 据中新社报道，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计划于2022年2月4号至20号、3月4号至3月13号在北京张家口等地举办。中国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表示，北京冬奥会赛期时间跨度很长，有正值冬季采暖时期，气象条件相对不利，重污染天高发频发，空气质量形势较为严峻，实现中国政府对冬奥会的承诺压力很大。目前看来，张家口崇礼赛区空气质量形势较好，北京市往年都会出现超标天气甚至重污染天气。刘炳江说，组织科研机构和专家对过去几年这个季节的每次重污染过程进行了复盘，详细分析污染传输路径和影响的范围。目前看，确保冬奥会环境空气质量安全，单靠北京自身无法解决，一定要靠区域联防联控。刘炳江表示，确保北京冬奥会空气质量，首先要加快推进各项大气污染治理任务，同时要加强区域联防联控，扎实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世卫的欧洲区主任呼吁重视研究新冠疾病的长期症状，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克鲁格在记者会中说，尽管有些研究结果已经有助于了解这种严重的传染病，但仍无法说明为什么某些病患的症状会持续数月不停，包括疲倦、脑雾以及心脏和神经病变。相关后遗症确实存在而且严重，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患者约有1/10，在感染病毒12周后仍然有症状，而许多人的症状持续时间甚至更久得多，这显然是世卫组织的当务之急，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对各国卫生当局而言也应该是这样。克鲁格指出，这种疾病在最初发现后不久就有关于症状长时间持续的通报，令人无法置信而且不明所以。我们若要了解这种疾病的长期后遗症然后加以摆脱，就必须注意这类病患的状况。他还表示，他将结合世卫欧洲地区53国以及中亚若干国家的力量来拟定区域的防疫策略。世卫组织2月初也曾举办首次的视讯座谈会，研讨所谓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长期症状，以针对这种现象加以适当的界定、正式命名并协调研究方法。
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意于25日凌晨0时起，在克什米尔印巴控制线沿线停火。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意于25号凌晨0时起，在克什米尔印巴控制线沿线停火。这是印度与巴基斯坦国防部星期4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的。这是双方国安高层密商几个月的成果。根据印度国防部发出的联合声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国防部军事行动处处长通过印巴热线联系机制讨论了印巴控制线沿线的停火问题。双方在自由、坦诚和友好气氛下回顾了印巴控制线沿线和其他所有相关地区的局势。这份联合声明表示，为实现印巴边界的互惠互利以及永续和平，双方同意解决彼此的核心问题和疑虑。声明强调，印巴双方同意严格遵守所有协定和谅解备忘录。25日凌晨0时起，双方沿着印巴控制线沿线和所有其他相关地区停止开火射击。双方在这份联合声明中重申，将利用现有的热线联系和边境齐会机制来解决任何不可预见的情况或者误解。印度斯坦时报引述没有具名的消息人士说， 印度与巴基斯坦能够达成在边境控制线的停火协定，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历经几个月直接对话或者通过管道沟通，至少包括在第三国举行过一次面对面的对话所达成的结果。这名消息人士指出，印度与巴基斯坦秘密协商边境停火，只有总理莫迪、内政部长夏哈、国防部长辛赫、外交部长苏杰生等少数高层官员知道细节。
从2月25日起，法国的家庭医生 Le Généraliste 可以给病患施打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民众从周四开始可前往自己的家庭医生诊所接洽对抗新冠病毒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事宜。如果说之前医生们被动员起来在疫苗接种中心为患者接种新冠疫苗，那么周四起，自由业的家庭医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做法替自己的病人群体进行这项疫苗接种。这要归功于阿斯利康疫苗的到来，它的储存条件不如辉瑞和莫德拉疫苗来的严格，包括有实际的小瓶药瓶可以在冰箱中保存48小时，在平常室温下保存6小时。在法国的54000名医生中，大约有29000名家庭医生已经向相关的药剂师注册，已收到他们的这些疫苗剂量。根据巴黎92区克拉马特市的法国全科医生和医学博士联合名誉主席哈蒙博士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因为学校放假，而且很多人在星期五的晚上都没有看到这项紧急消息。法国工会主席雅克NG 法国工会主席雅克·巴斯顿博士说，这些家庭医生参与进来有动力，并希望参与其中，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仍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所针对施打的患者仍然有限，因为这些家庭医生被限定只能向患有长期病如糖尿病、哮喘病、呼吸衰竭还有肥胖症，年龄在50到64岁的患者提供这个阿斯利康疫苗，这代表了250万个民众，也就是说平均起来每位家庭医生对50人来施打，这个人数并不多。根据卫生部长维兰的指出，实际上由于缺乏有关对于65岁人群施打这种疫苗的疗效数据，法国高等卫生保健署在现阶段并不建议将阿斯利康疫苗用于老年人群，即使周一公布的苏格兰研究也表明阿斯利康在老年人中也是绝对有惊人的效果。
美国准贸易代表戴奇2月25日在参议院人事确认听证会上指出，美国可与其他国家合作在灰色地带制定新的贸易规则以向中国问责。戴奇告诉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美国总统拜登认为关税是一项有价值的政策工具。他提及，关税是我们公平贸易补救工具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表示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钢和铝市场存在着一个非常重大的全球市场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国产能过剩所引起的。戴奇指出，他将努力确保中国履行2020年1月美中贸易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国际上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声浪增激，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2月25日通过法案，防堵中国靠冬奥进行大外宣。法案呼吁国务卿应在赛事前确保美国选手了解主办国人权问题。北京2022冬奥倒数不到一年，国际上要求取消中国主办权的声音越来越大。美国国会议员近来也纷纷提案，以中国压迫新疆维吾尔族与香港人民为由，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改让尊重人权的城市来主办2022年的冬奥。众院外委会共和党主席议员麦克考23日则提出，国际运动赛事的美国价值与安全法案以阻止中国等践踏人权国家靠国际的赛事来改善它的形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1年2月25日星期四，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随着中国新疆种族灭绝问题受到国际间批评，又出现了抵制北京2022冬奥会的声浪。加拿大、美国、英国的议会都在本周内讨论新疆问题时涉及到北京冬奥会问题，可谓是拔出新疆种族灭绝的萝卜，带出了北京冬奥会的泥。但三国讨论的内容角度不尽相同。二月初就有180多个人权团体呼吁各国政府杯葛北京的2022年奥运，以抗议中国目前的对于少数族裔的镇压，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政府宣布将杯葛北京奥运。加拿大议会本周二通过了保守党议员庄文浩的一项动议，宣布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动议还要求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国际社会呼吁2022年冬奥会主办城市从北京更改为其他城市。加拿大议会的338名议员中的266位投了赞成票，0票反对，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执政自由党70多位内阁议员投下集体弃权票。由于自由党是少数党政府，在3个反对党以及自由党后座议员的联合支持下，此项动议大比数的获得通过。尽管这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无法影响执政自由党政府的具体政策，但动议本身还是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同一天，美国众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提出国际运动赛事的美国价值与安全法案，以阻止中国等践踏人权国家靠国际赛事改善形象。法案23日提出后不久就被排上众院外委会的议程，并在25日与多部民主人权相关法案一同接受委员会的审议。麦考尔在委员会上表示，现在要主办2022年冬奥，中国会利用奥运洗白自己的形象。法案内容主要针对参与奥运的美国运动员，确保美国队人员能妥善了解中国人权问题与侵犯性监控行径，有助保护他们不被利用，也能阻止中共把奥运当成一场大外宣运动。该法案获得众院外委会无异议通过，接下来将送交众议院全院审议，如果获参众两院通过，才能递交总统签署后生效。以上美国众议院外委会的议案本身并无要求2022年冬奥会不在北京举行的内容，这与英国的情况比较接近。英国首相约翰逊本周四2月25日在议会表示，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少数民族实施的迫害就是种族屠杀，英国将在联合国发起一项追责中国的国际行动。但约翰逊也表示，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通常并不赞同进行体育抵制，这是英国政府的一贯立场。约翰逊是在英国下议院辩论时回答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爵士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英国奥林匹克协会对约翰逊的决定表示支持，说我们并不认为抵制冬奥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认为为了这次赛事一直在全力投入训练的运动员应该去参加竞赛，应该代表这个国家去。这位发言人还说，1980年我们在莫斯科看到体育抵制没有作用，他们惩罚了运动员，而那些更大的政治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或者关注。在回应寻求抵制北京奥运的呼声时，国际奥委会援引匿名发言人的话说，该机构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或政治体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官方立场是，该机构是一个国际体育机构，不涉及政治。 加拿大联邦绿党领袖上周曾经公开表示，因为中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支持制裁北京冬奥会，呼吁冬奥会更改主办地。他认为冬奥会可以在举办过此类运动的加拿大城市温哥华举行，很多比赛场馆场地可以随时使用。不过加拿大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在受访时称，杯葛奥运会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而出席奥运会可以更好地沟通交流，架设桥梁。加拿大运动员代表也表示支持加拿大奥委会的决定。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加拿大专家则担忧，如果国际社会不闻不问，世界或许会重蹈1936年的覆辙。当年的柏林奥运会被称为是奥运之耻，这一次会不会在明知中国新疆地区可能正在发生着人道危机的情况下，却继续前往北京参加象征世界和平、友谊和团结的奥运会呢？也有人建议，基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再加上疫情，国际社会应该敦促奥委会推迟明年的北京冬奥会，这可以警示中国，如果种族灭绝继续的话，我们需要更改奥运会的主办地，同时也是给中国一个机会。而中国已经对试图杯葛北京冬奥会提出了警告，称那些国家可能会受到经济制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念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是法国世界报网站周四关注的内容之一。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呢？该报在北京的通讯员勒梅特表示，在新冠危机的阴霾下，在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中，北京冬奥会目前还处于浓雾之中，让人无法看得清楚。相关的文章表示，在离北京冬奥会预计的开幕日期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针对新冠疫情的卫生措施日趋严厉，人们对北京冬奥会的组织情况仍然存有疑问。文章指出，一些用于比赛的场地目前被用来给中国运动员训练，业余滑雪者因而必须到其他的雪道上去。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预计于2022年2月4号至20号举办，北京、延庆和张家口是三个举办的地点。在当地已经开始了倒计时，习近平于1月18号和19号对举办地进行了第四次考察。习近平说，奥运会必须是绿色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放的和清洁的。习近平还说，要像雪和冰一样的纯净和干净。世界报的相关文章表示，这是一个大胆的比喻。要知道，在这些地区很少有雪从天上掉下来。文章写道，2月21号星期天，滑雪道下边的温度接近摄氏15度，河北的山顶不超过2100米。目前山上呈白颜色的地方只有那些滑雪道，没有雪炮的话，是根本无法举办任何竞赛活动的。北京举办冬季奥运会的目标，除了区域经济发展之外，是为了让中国能够在2035年成为世界体育强国。文章还写道，目前在中国，滑雪是精英人士才能进行的运动。在奥运会新闻发布中心所在的密苑云顶乐园，乘坐缆车到山顶需要10分钟的时间，费用要100元人民币，比北京到张家口的高铁票还要贵。两个小时的私人滑雪课的费用是750元人民币，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承受的。 瑞士一专家于2020年3月发布的白皮书表示，尽管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滑雪市场在连续增长，但是在供和需这两个方面，基础数据的增长率在过去5年内已经大幅下降。因此，滑雪业界人士非常期待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能够让这个行业振兴起来。但是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典礼还不到1年的时间，很难说他们的期望是否能够实现。河北人似乎表现的也是谨慎的观望态度，因为有两个未知的因素在威胁着北京冬奥会，一个是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吁，另一个则是新冠疫情。世界报的文章继续指出，中国在2020年对西方采取了进攻性的外交，现在中国则开始了魅力行动。在2月13号和14号2天，中国邀请了大约30来名大使在冬奥会举办地度假。在中国人庆祝农历新年的时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陪着30来名大使过了2天。期间对冬奥会的抵制呼吁几乎没有被谈起，虽然有许多在新疆、香港或西藏问题上进行活动的人权组织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但是由于拜登政府已经表示不会跟着这些呼吁走，因此抵制的压力似乎下去了，但新冠疫情的威胁却依然存在。在这个外交旅游周末期间，王毅没有能够回答客人们的主要问题，这就是冬奥会时的卫生防疫措施将是怎样的。一名外交官很委婉地说，目前到达北京的任何人都必须经过为期3周的隔离，可是对赛前的运动员实行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会带来问题的。面对中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西方外交官们预计会有几种可能。一个是三个举办地相互隔离，以减少传染的风险；二是举办没有观众参加的冬奥会；三是举办没有外国记者报道的冬奥会等等。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请听张文中编播的中国观察，题目是习近平应不希望此际与美国发生冲突或者台海发生战端。
日前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涉及的内容之一是台湾问题，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据报道，拜登在与习近平通话时，双方针锋相对，毫不避讳最具爆炸性的台湾问题。拜登关切大陆升高对台湾的威胁行为，习近平则重申台湾、香港、新疆等议题属中国内政，美方应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口径一致，警告大陆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经济威胁，同时强调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美国智库最热议的课题是台湾可能成为美中战争的最危险引爆点，台湾问题俨然成为美中关系中最尖锐敏感的争议所在。台湾自由时报的社论说，拜登延续川普对台湾的支持当然有其正面意义，但也凸显了台海情势的危宜。最近外交关系协会的美国中国与台湾预防战争的战略报告指出，台湾逐渐成为最危险潜在战争引爆点，如台海开战，美中与其他大国都可能卷入。拜登团队必须记得，美中战争最有可能就是在台湾议题上。不过该报告仍建议华府声明不试图改变台湾地位，而在台海现场，台湾地位的不确定导致北京的一中原则在国际横行无阻，正是危机的根源所在。继续让北京胡诌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只会不断累积国际管控台海风险的成本。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国防部10日宣告成立中国工作组，要协调国防部各部门的对华政策和行动，这是美国军方前所未有的机制性安排，应该也会对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那些摩擦与两国合作之间的关系，双方战略理性是否都能够占据上风，这将是定义今后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两国最高领导人在今天这个特殊日子共同展现了推动中美相互了解、管控分歧的善意姿态。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在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下，大陆要武力攻台事实上并不容易，但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明年二月又有北京冬季奥运，明年年底则是中共20大，北京必须确保每一个环节准确无误。习近平应不希望此际与美国发生冲突，或者台海发生战端。至于台湾方面，蔡政府似乎也有意识地在调节抗中行为，例如蔡英文春节前发表谈话，特别积极释放善意，祝福对岸人民新春安康，也希望能共同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这是诉诸两岸人民共同的文化习俗，表达善意。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通话当天稍早，美台双方公布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肖美琴在拜登上任后进入美国国务院会务代理亚太事务驻勤，这是美台实质关系新突破，意味美台高官今后公开互动会成常态。加上蔡英文总统在拜习通话前一天抛出向大陆民众拜年，一般认为蔡英文拜年的和平谈话抢在习近平前出手，或与拜登政府重新整理对中国政策有关，且谈话内容必然事先召会美方，这些都显示在所谓北京国家核心利益上，对抗中方的一中原则，美国的一中政策也有极大弹性和不同认知。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sb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荷兰国会通过动议，称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世卫欧洲区主任呼吁重视研究新冠疾病的长期症状。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意25日凌晨0时起在克什米尔印巴控制线沿线停火。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法案，防堵中国靠冬奥进行大外宣。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一个仅仅有私人货币的体系风险太高，而一个仅有央行货币的体系可能会错过重要的创新机会。这两种形式的货币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当前的双重货币体系。这种平衡发挥了有益的作用。那么今后当我们步入数字时代的时候，这个体系会怎么演变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 Tobias Adrian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的副处长 Tommaso Macini Crifoli 提出了数字时代公共货币与私人货币可以共存的观点。他们说，央行数字货币类似于智能手机和它的操作系统，央行必须变得更像苹果或者微软公司一样，以保证央行数字货币处在技术的前沿，成为用户钱包中主要和首选的数字货币形式。比起更新纸钞上的防伪特征，数字时代的创新要复杂迅速得多。另外，在数字时代，用户需求和预期很可能变化更快，更难以预测。信息和资产可能转到分布式账本，要求统一网络上的资金实现货币化，货币可能以全新的方式转移，包括通过嵌入日常产品的芯片自动转移。这些需求可能要求货币具有新的特征，因此需要频繁地重新设计架构，也需要实现多元化。今天甚至明天的货币都很难满足后天的需要，压力也将来自供给一方，私人部门将继续创新，新的电子币和稳定币方案将出现。随着这些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监管机构将努力控制风险。有一个问题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些形式的货币将如何与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相互作用？它们是不是会单独存在，或者其中一些会整合到双重货币体系？在这个双重货币体系中，私人货币和央行货币相互促进呢？跟上技术变革、用户需求和私人部门的竞争步伐，对各国央行来说具有挑战性。然而，央行不需要孤军奋战。首先，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可以鼓励私人部门在它的基础上开展创新，就像应用程序设计人员给手机和它的操作系统开发出有吸引力的功能一样。第二点呢，一些央行甚至可以允许其他形式的数字货币同时存在，同时利用央行数字货币的结算功能和稳定性，这将为更快的创新和产品选择打开大门。比方说，一种数字货币可以在结算速度上做一些妥协，让用户对支付自动化有更大的控制权。这些新形式的数字货币会是一种稳定的价值储存手段吗？是的，如果它能以固定面值兑换成央行货币的话，在得到央行货币充分支持的情况下，这将是可能的。这种形式的数字货币会是一种高效的支付手段吗？回答也是肯定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数字货币网络中，结算都是及时的，就像在同一家银行不同账户之间的结算，而且这些网络具有互操作性。这种形式的数字货币完全可以与央行数字货币共存。各国在推行央行数字货币的时候，应该考虑如何利用私人部门。当前的双重货币体系可以扩展到数字时代，央行货币加上有效的监管，将继续对确保支付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发挥关键作用。私人发行的货币可以通过创新和多元化巩固这个基础，也许比当前发挥的作用更大。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将各自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货币发行呢？在种种可能的选项中，各国央行将做出不同选择，而这将最终取决于他们的偏好、技术和监管效率。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在全球对抗新冠疫情中可说是少数几个成效杰出的国家，也引起全球瞩目。在台湾 防疫博得全球掌声之后，现在倒是因为岛上没有太多的新冠病毒的病例，反而带来一些可说劣势的情形。还有台湾卫福部的新冠病毒疫苗的采购似乎也不是那么顺利。本次中华世界来为大家谈谈台湾面对的这些新冠病毒疫情的尴尬处境。位于德国的辉瑞 BNT 药厂曾经答应过台湾提供新冠疫苗，但是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17日表示，担心辉瑞德国实验室受到政治压力而不向台湾提供疫苗。这个争议结束了吗？18号辉瑞表示他仍打算将提供台湾新冠疫苗。一天前陈时中曾经表示，由于受到政治压力，德国的疫苗破局了，这个争议结束了吗？不过18日这一天，德国的 BNT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仍在台湾进行谈判，已向其提供疫苗剂量。这家德国药厂声明指出， BNT 致力于帮助全球人民结束这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我们打算将疫苗运送到台湾，以此作为全球承诺的一部分。这份简单的声明没有提及此前卫福部长的任何声明，也没有具体说明该采购的疫苗在去年12月破局的原因。陈时中17号在电台采访时表示，我对于整个过程中外力的介入感到担忧，我想背后有政治的压力，让人担心北京会阻碍他采购疫苗的努力接种工作。他补充说，这项协议失败，因为有人不想让台湾太高兴。当被问及北京是否可以阻止该交易时，陈时中回答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们无法证实，我们继续与这家药厂进行沟通。台湾在新冠病毒疫情上采铁腕的措施，之前辉瑞药厂已经与上海复旦医药集团达成协议，将向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提供至少1亿剂的疫苗。台湾也是此次对抗新冠病毒成效最佳的领土之一，一年内总共不到940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岛上只有9人死于病毒。台湾此次迅速关闭边界，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检疫隔离措施，但是台湾一直很难获得一剂新冠疫苗。现在最近台湾才宣布与莫德纳达成采购500万剂疫苗的协议，并与阿斯纳克达成另一项20万剂疫苗的协议。法国重点杂志指出，中国政权仍将台湾视为他一个叛乱的省份，如果必要，中国可以通过武力来统一台湾。自2016年蔡英文担任台湾总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就加大了对台湾在经济和外交上隔离的力度。重点杂志还说，蔡英文属于一个传统上敌视中国的台湾政党，因此台湾在2017年失去了世界卫生组织年度大会的观察员地位。在1972年中国进入联合国，台湾退出联合国的一年后，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在台湾面临采购疫苗困境的同时，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形。首先是美国，美国的50州现今也一起呼喊疫苗短缺，供给铺货成为最大的机密。各国政府都全力抢购疫苗，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施打最多数的民众，希望这就职百日内有1亿人能够完成注射目标的拜登。但是美国政府官员、感染病专家福奇说，要等到4月份才能拿到大多数预购的疫苗。拜登主导疫苗战，各国疫苗战可说已经拉到了元首的层级。以色列是此次全球最早最大力度采购疫苗的国家，成绩斐然，号称3个月前就可以完成全民的接种。另外新加坡，它是亚洲第一个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总理夫人何金是淡马锡执行长。去年6月30日的德国 BNT 生技公司 上市纳斯达克，他就慧眼，早早投资了2亿5000万。欧盟则购买了1.5亿的莫德纳疫苗，先前已经购买了1.6亿剂。欧盟在与辉瑞新协议购买2亿剂，解决第二剂供应的问题。法国周四开始大批的施打阿斯利康疫苗，中国有好几家药厂生产疫苗，可说充裕，甚至还拿来当作有力的外交武器。南美、非洲都是此次中国输送外交疫苗的对象。中国外长王毅最近说，中国疫苗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另外，情况比较不好的国家，例如韩国，韩国原定的阿斯利康疫苗也碰上了药厂延迟出货、数目砍半、等不到疫苗的情况，加上辉瑞药厂出现生产不如预期，在比利时生产的40万剂疫苗足足比欧美晚了2个月。日本方面也刚刚才开打疫苗，接种疫苗比欧美晚了2个月。令人意外的是加拿大的情况，加拿大紧急加购了4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加拿大没有生产疫苗的能力，导致总理杜鲁多的民调下降，打算采取代工的生产方式。去年加拿大购买多数其人口的所需疫苗好几倍，被国际社会普遍的谴责挞伐，如今却陷入漫无止境的等待疫苗的状态。说到当今世界的疫苗难求的光景，美国近来有个脱口秀的仿真广告，挖苦言语倒是很贴切，是这样说的：疫苗很久远，千金也难寻。刚才说到台湾是此次对抗新冠病毒最有效的国家之一，但是采购疫苗似乎很困难。也许有人会说，台湾目前的疫情控制得很好，不需要疫苗啊。台湾资深媒体人彭文正指出，虽然台湾政府一直说岛内是零确诊，没有本土病例，但国外人看台湾疫情可不这么一片大好，而认为感染率应该约5%。2300万的台湾居民人口中，约有115万人感染，但是115万人中有90%甚至95%都是没有症状的，其中有症状的是5%，约6-7万人。但是因为台湾本身到处都是诊所医院，到处可以帮你开药压下症状，统计在亚洲有症状进而变成重病的人有其中的10%下的人数，而台湾人口少，相较下这个数据也小，就不明显了。不过现在台湾有人担心的是，不是新冠病毒感染率的问题，而是提出另一个问题：当欧美国家抢到疫苗都注射接种之后，那么以后各国发行疫苗护照，台湾如果找不到疫苗，买不到，接种疫苗跟不上脚步怎么办？而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最近表示，没有疫苗施打，台湾是有本钱可以等的。但是忧心人士警告陈时中，虽然世界各国的趋势是寻求一个群体防疫网，而目前疫苗只是保护接种者没有症状，不会发病，而不是保护接种者没有传染力。因此，接种疫苗群体免疫是各国开放边境的前提，而且极有可能英国会开第一枪，届时那些台湾留英国的学生进不了英国，谁要负责任呢？而且目前已经有60多个国家开打疫苗了，台湾比其他国家晚打疫苗，也就比其他国家更晚开放经济，经济也就会跟着更晚才复苏，这个跟不上全球经济复苏脚步不是台湾能够承受的，这也足以令台湾人担忧。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您谈台湾防疫新冠病毒的模范生所遇到的买不到疫苗的尴尬处境。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力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国风光。 法国第一届文化之都标志活动初赛选出九座城市。
各位听众，在法国有许多的城市也参加了一项由文化部推出的法国文化之都标签的竞赛活动。文化部长巴切洛特2020年10月8号祝贺地扔出对于第一届法国文化之都标签活动的申请。这项文化城市标签的创建是在2019年5月的第四届国际旅游委员会上得到确认的。它将每2年来区分一个城市或是一个20000到20000居民城市群体的文化项目，将他们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在专用的网上申请提出的。评选将分成2个阶段进行，由地区文化事务部的意见，还有文化领土和事件文化发展区域的7名法国和国际的名人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最多预选出10个候选人，也就是10个候选城市。根据 DRAC， 也就是地区文化事务部的意见，并综合了海外文化事务部门，也就是 DAR 的意见，然后选择出桂冠夺冠的首都文化城市。评选的项目包括了项目竞选的创新性，还有艺术和文化的传播，以及居民的参与感，还有外联以及国际合作的程度，还有对于残疾人的无障碍环境评估，并且评估该城市区域内的团结一致的精神、计划执行的能力。另外还有对于这项活动有长期的关注是需要要求的。该项标签颁发的同时，也将发给获奖的城市或是团体100万欧元的资助。这个资金是由法国文化部和审计部对于这个活动的第一届精选活动的分摊赞助。获得颁奖的城市团体将由文化部长在2021年3月底宣布2022年标志有法国文化之都的获奖者、直辖市或是团体的名称。这个文化之都标签的活动是由文化部在审计部的支持下管理和资助的项目，由法国国家图书馆大皇宫会议筹划实施的。该项目还得益于动员了欧洲以及外交部、经济部、财政部还有复苏部、领土凝聚力量以及领土社区的关系，还有所有的协会以及当地居民民选代表员的活动。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首先请欣赏 Gimbal Hose 演唱的歌曲《想跳华尔兹舞》Envie de Valser。
Ce n'est pas ton passé qui me donnera cet effet.Ce je ne sais quoi, tu ne l'as pas Et je ne suis pas cette fille-là Qui voudra bien t'embrasser Qui voudra bien te serrer fort Ou dans ses bras, non, je ne crois pas Ce je ne sais quoi, non, tu ne l'as pas Non, je ne veux pas t'embrasser Ce n'est sûrement pas un seul baiserQui me donnera l'envie d'aimer Non, je ne veux pas t'enlacer J'ai l'envie de valser Sans toi, c'est sûr, bébé J'ai l'envie de valser avec un autre, c'est vrai. Qui me fera au frémir. Non, je ne suis pas sous le charme. Devant toi, je garde mon arme. Je ne suis pas si facile. Et même quand tu bats si fort des cils, je n'ai pas non plus l'envie de te dire ces mots doux que toi tu désires. Ne te débats pas si fort. Cela déforme le corps. Je n'aime pas voir ces ombres autour. Quand une seule chose me touche d'amour, j'ai l'envie de valser. Sans toi, c'est sûr, bébé. J'ai l'envie de valser. Avec un autre, c'est vrai. J'ai l'envie de valser.
RF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荷兰国会通过动议，称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世卫欧洲区主任呼吁重视研究新冠疾病的长期症状。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意25日凌晨零时起在克什米尔印巴控制线沿线停火。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法案防堵中国靠冬奥进行大外宣。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大家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Big 和 Celia Garmini 演唱的歌曲《流星 L'étoile filante》。
T'es qu'une étincelle, tu ne tombes pas de pas, tu ne me surpelles, un oiseau de passage, t'as perturbé mes nuits, t'as empaillé mon cœur, t'as bousculé ma vie, j'ai crié au voleur, maintenant je me sens saoule, et que j'entends ta voix, et mon masque s'écroule, et mon courage se noie, chaque seconde qui s'écoule, me parle encore de toi, j'suis perdu dans la foule, j'suis perdu dans tes bras, t'es mon étoile filante, au fond du ciel en feu.Que les astres mentent, est-ce que le ciel m'en veut, mon étoile filante, quand moi je fais des vœux. T'as traversé mon ciel, tu as brisé ma cage, la lumière était belle, c'était un beau voyage, j'ai cru te ressembler, être étoile comme toi, défiant la gravité, je m'envolais déjà, comme les océans suivent les trajectoires lunaires, nos passions impulsives voulaient quitter la terre, quand tu as disparu, les seins ont laissé des Mon cœur est devenu plus froid que l'univers. T'es mon étoile filante, au fond du ciel en feu. Mon étoile innocente. Et moi je fais quoi? Et moi je fais quoi? Est-ce que les astres mentent? Est-ce que le ciel m'en veut? Mon étoile filante. Quand moi je fais des vœux.